拜，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唱的是《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宝座前，
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匍匐敬拜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再次我们唱出来。宝座前有沉睡的声音，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匍匐敬拜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大声一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一尊王之羊，把你的感情唱出来。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匍匐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一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最后一次从头来。宝座前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匍匐敬畏他。神羔羊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是的，主耶稣，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你的众儿女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来敬拜你，要来匍匐在主的面前，全心全意的敬拜主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那一位主。主啊，你众天使都匍匐敬拜你，都敬畏你，我们要像众天使一样匍匐来敬拜你，来敬畏主你，因为这是你所配得的。主啊，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愿这个聚会可以成为馨香之际，在你面前蒙主的悦纳。 带领我们的心进入敬拜里面，安静的灵在敬拜里面，更让我们全人在你面前俯伏敬拜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充满这殿中。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来看第二首诗歌，领我到你的宝血里面。今天我们要守圣餐，我们要好好来思想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宝血来遮盖我们，经过宝血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经过宝血遮盖的生命是有力量的生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领我到你宝血里。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让我在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使我得尽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再次，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是的，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向主敞开，建起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用祷告的心来唱，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这次来，从头来，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向主说， 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是的，求主来遮盖我们，开启我心灵，得着你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感谢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到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记住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最后一次，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唱出来，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恳求主，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是的，主啊，求你领我们到你的宝血里面，因为在那里面所有的罪恶必得赦免。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们到你的宝血里面的时候，在那里我们领受丰盛奇妙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宝血里面，好叫我们可以全心全人在你面前俯伏谦恭的敬拜。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这是让我们遇见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面让我们得洁净。今天早上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主你，主啊，求你赐下合一的灵，赐下平安的灵，赐下喜乐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这个聚会。愿我们每个人被主你完全得着，好叫我们也能得着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奉圣父的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今天的聚会。首先我们读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那真正拜父的要有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现在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崇拜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唱这首歌《赞美之泉》。《赞美之泉》是一首非常美的歌，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轻轻的你可以感受到天父 暖暖的爱，源源不尽的恩典，让我们用感谢的音符来赞美他，让爱的泉源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敞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是赞美之泉。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是赞美之泉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侍奉主要全心全意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向软弱挥手，向刚强握手，向世界挥手，向十字架握手，向悲伤挥手，向喜乐握手，往前走，不退后，不停留。我们来唱握手。向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向悲伤挥挥手，喜乐握手。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踪何等佳美，有
有时使我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飞舞纷弱似怎会畏，千山万水有主相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以主公义杯，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向前走
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利米哀歌5:21，新的一年愿圣灵浇灌我们，求神恢复我们更新的关系。主啊，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愿你恢复奇妙的作为，彰显你同在，翻转我的生命。如果你体力许可的话，请你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发转我生命。
主啊，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在天上愿
你恢复奇妙的作为，
彰显你同在，
来翻转
我的生命。
愿你的国度降临，
主 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彰显你同在，彰显你同在，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是的，主耶稣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恢复我们跟主你自己的关系，主啊，带领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蒙主的保守跟带领，恢复我们在你里面跟主你新的关系，也恢复我们跟弟兄姐妹新的关系，合一的关系在你里面。愿你一切荣耀都可以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带你到你诗人座前祷告敬拜的时候，我们恳求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叫我们心完全被主你自己所得着。主，我们特别为今天早上的圣餐来祷告，求主你借着圣餐让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神家的家宴，让我们在同心来领受你的身体跟宝血的时候，让我们就同感逆鳞蒙受圣灵的感动带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叫我们更加同心来奔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叫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来快跑跟随主你，期待将来的那一天，在神的家中与主你喝喜的那个日子来到。我们感谢主你，我们也特别为了今天的敬拜，为了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心灵来祷告。主啊，求你强壮我们的心灵，你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保守，是我们的带领者。主，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全人都交托在主你的里面，求主用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来造就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更用你的荣耀来光照我们，让每天行路得宜，让每天行在主你的光明当中。主，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若我们在讲话在行事上，若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的，或者得罪我们亲爱的家人的，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不看我们的罪孽，主啊，叫你的脸的荣光再次照耀我们，好叫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啊，能够站起来来走属主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再次为我们在今年10月17日到28号，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要同心要到耶路撒冷，这不单单是一个旅行，也是个灵修的旅行。主啊，常年来我们在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期望走过耶稣基督你曾经走过的道路。主，我们真是能愿意正在那个段时间里面来思想，来思念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那片土地上你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主啊，那是恩典的记号。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被主你完全得着。也在那段时间当中，求主你来恢复我们的心，跟主你紧紧的连结。主啊，我们有40个弟兄姐妹要去，我们目前还需要6位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你为我们预备那剩下的6位，让我们真是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蒙主自己的带领跟祝福。我们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今天特别为今年2月份那个我们教会青少年他们的冬令营来祷告，他们将在今天午餐时间有意大利粉的义卖。我们恳求主，你借着这样的活动，也让我们看见团契里面弟兄姐妹的爱。当我们每个人都帮助一点点的时候，那伟大的事工就这样被做成了。主啊，谢谢你，我们把这样的事工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也祝要参加今年冬令营的这些青少年人，主啊，求你祝福他们。我们特别为今天下午1点半我们要召开的播民庭来祷告。主啊，这是2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把所有的同工们、我们的执事们、我们的教牧同工都交托仰望在你的带领里面。当我们在那边一同开会的时候，在为你的教会的事工，我们在研讨的时候，愿主你自己掌权作王在那个会中。带领我们， 学习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也帮助我们在这会议当中看见弟兄姐妹啊敞开的心，在圣的带领当中合而为一。主，我们再次也在你的面前，我们为21号，我们有新年元宵的啊活动，我们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非常热心在这个事工上啊，甚至到大华99去发这个传单，弟兄姐妹也积极在每个人在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主啊，在21号晚上5点半以后这段时间，恳求圣灵带领我们，恳求圣灵自己祝福这样的活动，也在饭后的节目的安排当中，也特别求主的祝福啊，跟这次的策划的啊执事啊 Ryan 同在，祝他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也将所有的同工啊参加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这是个 outreach 的时间，愿主你刚强我们，激励我们的心，来为主你摆上。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肢体欠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继续为若仙林弟兄的复健来祷告，求主的祝福。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特别为 Sandra 的儿子 Oliver 他的发烧来祷告，求主的医治他，也求主看顾他早日得康复。我们再次为 China 的先生 Frank 的身体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到完全，主啊，求你给他力量，给他在各方面主你所赐下丰盛的恩典在他们家中。我们再次为 Ken 的膝盖已经好多人来祷告来感谢，愿主你让他好到完全。我们再次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教会年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这个天气变化无定的时候，主啊，求你特别的照顾他们，带领他们。我们也都知道常常在照顾为伯母的他的女儿身体也欠安了，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主你安慰他，也安慰为伯母的心。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带领里边，在圣餐的时候叫我们在你面前同感一灵，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作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
弟兄姐妹同坐，请坐。今天是2月5号，是我们一同守圣餐的日子。我们真的非常纪念，也非常感恩，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在这个圣餐座前象征合一、重新得力的一个地方，来遇见我们的主，跟弟兄姐妹同心来守圣餐。我们现在请所有要侍卫要服侍的弟兄姐妹指示到前面来。 每次当我们手圣餐的时候，神的话总会 到我们的心中来。在今天早上，我们 一同来分享了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满，可以满足。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个神座前的时候，这是个爱的地方，是个主为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奉献牺牲的一个地方。我们借着圣餐来接见耶稣基督，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说，我爱你们就像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耶稣基督对我们一个要求，就藏在他的爱里。如果你问说，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才能藏在主的爱里，我多么渴慕，我多么希望我能够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回答，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里面一样。这是耶稣藏在父神的爱里里面的一个秘诀，遵守父神的命令。他也求我们能遵守他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耶稣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了，也就期望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耶稣说，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长存在你们心里。耶稣的喜乐怎么样长存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喜乐里面，而耶稣的喜乐就能转化成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喜乐可以满足出来。当我们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身体跟宝血是分开的，分开就是表示这个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他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耶稣基督跟我们有一个约定，将来在父的国里的时候，不单单我们现在在这边一起同喝这个饼跟杯，将来在父神的时候，在神的国里的时候，我们要同喝这样的饼跟杯，喝新的日子。我们期待那天来到，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将爱我们，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早上，当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在你面前同守圣餐的时候，一同纪念耶稣基督在你在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多么不配，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爱我们，爱到底的爱，叫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同领圣餐。主啊，求你借着这个圣餐来纪念我们，我们也借着这个圣餐来纪念主你，记得那个将来有一天在神的国里同喝的新的日子，那一天那个日子，我们相信那是满心快乐欢呼的日子。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生命圣诗185七恩典。
七恩典歌得甘甜，我罪得赦免，欠我世上尽悲寻回，下眼睛
看，第一节再次，第一节再次，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第二节，只要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说这样纪念我，这是我身体未打破的。说这样纪念我，你说这是我身体未打破的。说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了。说这样纪念我。好，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再拿起杯说：“这个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第三节。
经过几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赐恩你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第三节再次，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遭受人间苦楚，赐恩你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第四节，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
这是我的宝血为你所流，是最得的事。你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不是？你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所流，是最得的事。也是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最的。我们最后再来唱一次，如果你可以的话，我请你站起来，你打起杯，我们站起来唱，最后唱一次，来这首这一节，来。
将来在天安居万年，在双柱之好像最初蒙恩圣光，他日永不天下。
耶稣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所流的，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享用。主，我们感谢你这么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愿意背负我们的重罪，被钉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来赎回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从迷途当中归回到爱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谢谢主你，恳求主你借着这你的身体跟宝血 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成长得好，成为耶稣基督合神心意的门徒。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再一次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一起崇拜主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没有？哦，请你自己介绍一下，好吧？等会聚会完了以后有啊，是我们有午餐，请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午餐。这边还有上海来的，欢迎，请问你贵姓啊？
姓
陈。陈先生，欢迎你，欢迎你。我们虽然大概都是老会友，我们现在还是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问候，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报告的事项有很多几项都是互相有关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第二项，青少年团契冬令营筹款将在今年午饭的时候由意大利义卖，意大利分义卖，就是美国面条啊，美国面条的义卖，建议嘛，每个人至少要5块钱。哎，这一项也跟第十一项有关系，就是冬令会的地址报名，加上你家里边有青少年，要参加的话，请给 Pastor Cordova 联络。第三项，第三项是我们今天下午有知识会的会议，请各位注意。第四项， 这个礼拜三，我们每个礼拜三我们教会都有祷告会，这个礼拜三就是下个礼拜三啊，我们请派斯考道瓦带领我们祷告，为营文部的施工祷告。第五项就是我们大概都已经看过很多次的，就教会在2月11号礼拜六晚上5点半到9点举办了我们的农历年联欢晚会，而且庆祝元宵节。最重要的是请各位注意的，要一定要准时到，5点半最好到。你家是我们教会的会员的话，也请你尽量把你的车子停到马路上，新的朋友可以有地方来停车。还有这个实际上是第7项，也跟我们庆祝农历这个庆节有关系啊。那么时间有点改正。第9项，第9项男性妇女祷告会，时间上、地点上有一个拱动，就是，因为那一天祷告会那一天也是我们庆祝农历年的农历元宵节的时候，所以妇女祷告会决定要在下午3点钟我们在教会来祷告。妇女祷告会完了以后，大家可以帮助来安排这个我们的晚餐各项的施工。第10项，我们礼拜三我们礼拜六早上都有特别的门徒查经训练，所以你要乐意参加礼拜三的或者是礼拜六的或者两个都可以的话，欢迎你参加。11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教会将在复活节就是举行敬礼和接纳新会员。如果你是已经是受洗基督徒，你可以参加我们在我们教会有6个月以上的聚会，6个月以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教会啊。加上你有觉知要受洗做基督徒的话，也给你请跟毛牧师联络。下面我们要由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请招待到前面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你不但给我创造我们的一个肉体的生命，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使我们每天有盼望，有希望来，在这世上活下去，也使我们有一个计划，能够向你学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我们现在把我们从你那里所得到的一点献上，作为教会之用，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好好的用在我们的教会的施工上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不配，乃是奉主的圣名，阿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请毛牧师来释放他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是建造侍奉热情不断加温的教会。我们到教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的左手边钢琴的角落有一个 banner， 这个是玉冰姐妹做的。她为了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对她的关怀照顾，也特别是在这次她的喉咙开刀的时候，弟兄姐妹对她做了非常多的关怀帮助，你们的爱心会让她非常的感动。对他的照顾我这边就不一一提那些名字，他希望我能够讲出来，但是我知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有到过他那边安慰他帮助他的，你就知道他就把那个做来送给教会，也感谢弟兄姐妹。我们感觉到在我们教会要放那么大的一个 banner， 不是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够，所以那个地方看起来没有办法整幅的看到这个 banner。 我们期望能够再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地方把这个边的挂上去让我们真人看到玉冰姐妹她做这件事情的用心，她用很多的精神在做。有一次我去探访她的时候，一整脸盆的这些亮片我看都傻眼了，但她就是全部把它一的缝上去。我们看见她的用心，我们看见她的爱主的心。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想，为什么要建造侍奉热情不断加温的教会？因为不能不热的教会会被主吐出去，这是主借着圣灵对老底家教会的警告。那么放大缩小来看，老底家的问题就是自满自义，这个自满自义成为老底家一个极大极大的问题。自满自义导致他们在灵性上的不能不热，他们说他们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主却对他们说困苦可怜，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八节，好不好，我们念这段圣经。请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边注意到关键字很重要，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跟他们说什么？我劝你们去哪里买？去哪里买？向我买，向主来买什么？买三件事情。向他买什么？买火炼的金子叫他可以富足，而且要买什么？白衣穿上，白是个义袍，是个得胜的基督徒他能够穿的衣服。还有叫他买什么？买眼药来擦他的眼睛，来点他的眼睛，让他的眼睛能够看清楚他们自己现在的处境，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来向他买火炼的金子，来向他买白衣，来向他买眼药，来看清楚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老底家教会是个不能不热的教会，不能不热的意思是不积极不着急，可有可无，散漫不警醒。老底家教会的人应该有得救的经验，他们或许曾经火热，非常的火热过，但现在他们怎么样？冷却了。他们不但冷却，是这种情况是什么？是不能不热的情况。那么不能不热就是对主事工的无所谓，不关心自己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失去敬畏主敬虔的心，别人得救不得救与己无关，侍奉的热情冷淡了。他们或许明白很多圣经的道理，属灵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有个问题，他们行不出来。他们在这个脑子当中知识上面他们知道，但他们在四肢在行为上他们行不出来，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任何严厉的指责或有力的正道都感动不了他们的心，这是个危机的光景。因为主说我必把他们从我口中怎么样吐出去，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记号。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意思是侍奉的热情要不断的加温到一定的热度，加温到主所喜欢的热度。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喜欢不能不热，或冷或热还好，但他既然不能不热，耶稣不喜欢，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加温，不断的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在侍奉上，不断的在那里面加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生平的 EPAI， 从我们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各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书信中环绕着四件活泼的事情在转动，这四件事是他生命的导向，他的生命力导向是活像基督，活出基督。这个活出基督的意象是火热的，在哥林多后书说是神是癫狂的。他的事工的导向是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怎么样竭力的传福音，这是加温的传道热情。我很高兴也很感动，看到 David 跟 Pauline 他们，我看他们的照片，他们到大华九九来发那个我们在21号的这个传单，我想这是加温的这个传道的热情。我们看到保罗他第三个他的传福音的行政导向是什么？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信心被挑旺，积极摆上的生命。第四个是他的包容力导向，是在基督的宽容里成型，在基督的宽容里面成型。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有极大的爱，他非常 mercy， 他非常怜悯的心情。我们说使徒保罗我们上次讲过，他原来对那个马可跟他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他半途回家以后，他对他很不能谅解，导致保罗跟巴拿巴之间有一种不同的意见产生，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各走各的路。但是年老的保罗，当他被关的时候，要结束他生命之前，他想到马可，因为他想到马可要叫提摩太再来的时候把马可一起带来。我们看到他生命的包容力的导向是什么？在基督里宽容，在基督的宽容里面来成型，以致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在他的生命上可以照常显大。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在学习成长，成为合神心的门徒。我们要学习合神心的生命，一个非常关键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在基督的宽容里面能成型。保罗的生命之所以能够长成，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他曾经为着得着基督，他做了很多次的调整与更新。那这些调整与更新与他认识主的深浅有关，从遵循律法主义进入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导向，从逼迫基督到为基督殉道，这不是一条易路，他付上极重的代价来完成他生命中的 EPAI。 他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的经历，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他怎么经历哪些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可能比较印象深刻。情我比他们都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早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再继续来，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边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袅袅把这些事情道来的时候，我们心真的是感觉到蛮感伤的，也蛮痛苦的。但是保罗感觉并不是这样，这是他为实现他生命的 EPAI 所付出的代价。我相信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自怜自爱，
不是埋怨，更没有夸耀自己多么为基督摆上，为基督多么受苦的意味。因为这些艰难的处境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个恩典的记号，荣耀的记号。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三十节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这多么洒脱的心情，使得保罗对人的影响力与吸引力是在他改变自己效法基督之后，是改变自己在先影响别人在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怎么样看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什么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在使徒保罗生命当中的 EPA 这一个目标，得着基督，除了得着基督以外，还是得着基督。你多么期望，你有多少期望，你只有得着基督。不管你做基督徒做多久，多做几年，想一想，你和我，我们是否真的得着基督？如果没有得着基督，我们可能要加把劲。有一本书名叫《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在一个星期之内销售200万本。哇！如果真的是有一本书说如果改变你的30天当中来改变你的妻子，有如果这样的书的话，我也想去买一本。结果直到有一作者有一天无意中发现了他这个书名是拼写错了，正确的应该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就是差一个 W 跟一个 L 而已，就差这样子。那改正以后整整一个星期只卖了3本。后来作者他又更改名为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7 days， 销售量就马上回升了。弟兄姐妹，我说这个是要说什么？这说明什么？人都喜欢改变别人，不喜欢改变自己。做丈夫的喜欢改变妻子，妻子喜欢改变丈夫，但是都是不太想要改变自己。弟兄姐妹，现代人真的是没有耐性的。如果人想要改变自己，觉得30天太长了，那么30天太多了，希望用最快的速度，7天里面就可以把自己完全改变过来。我们看见世界上哪有7天的事情你就可以改变一切的事，没有。我们看见保罗用他的一生来学习怎么样来学习跟随耶稣基督，用他的一生来学习改变自己，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甚至改变他自己，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他是穷一生的摆上，直到他殉道的那一天为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师父，并且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他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他的生命当中要结束的时候，他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有个非常一个语重心长的话语，他有一个传递一个信息要给他。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知道他在世界的日子不多了，他在监狱当中，他仔细的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想起他以前怎样逼迫基督徒，
他想起他认识主耶稣的那一天，他被大光包围，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与他讲话。那一天他的眼睛瞎了，耶稣把他的眼睛关起来，经过三天之后，他眼睛又重现了。他想起在亚拉伯独处的那三年，操练安静独处，聆听主的声音。他想起在安提阿教会的侍奉，他想起他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差一点被人用石头打死。他想起主带他经历了三层天那的非常奇妙的经历里面，什么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他身上的一根刺，让他学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现在又为了基督缘故，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虽然在牢狱中，但是他传道的热情不减当年，他侍奉的热情不断在加温当中。他想到他在信仰里所生的儿子提摩太正在以弗所教会牧会，他关心他，他希望在提摩太的身上能培养出属神之人的特质，使他在牧养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可以尽心尽力做一个蒙上帝喜悦无亏的工人。所以他写信劝勉他。在保罗生命进入尾端的时候，他有什么事情放心不下？他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提摩太呢？他要传给提摩太的是什么？我想如果把提摩太后书浓缩成简单的五个字，那就是侍奉的热情。因为这种侍奉的热情使保罗在福音的战场上他屡屡的打胜仗。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他很肯定的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接着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分享建造侍奉热情不断加温的教会。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传授，生命力导向传承，这是侍奉热情加温的传授。在我们刚念过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如果你是提摩太，当你接到保罗写的这封信，用这样的来开端来开场白的时候，在这样的嘱咐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心是沉重的还是欢喜的。这一节是保罗保持他的侍奉热情的一个秘诀，他从三方面来嘱咐来传授这个侍奉的热情给提摩太。第一个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嘱咐，在神面前的嘱咐，献身为传道人，这是领受呼召更新与神立约的更新。一切的侍奉上帝都在看，上帝都在鉴察，不能随便。第二，他在哪里嘱咐他？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来嘱咐他。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嘱咐，因为保罗知道将来有一天提摩太牧养的工作要接受考验，要结束。有一天提摩太要在上帝面前交他的账，有一天他要站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来受审。侍奉的工作必须做到好得足够让耶稣满意，而不是让人满意而已。凡事都必须拿得出来献给基督，凡事都要能带到天上才有意义。第三个，凭着什么？他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凭着耶稣的显现和耶稣的国度来嘱咐他。这是保罗第一次用宣誓的语句，显现是皇帝驾临的意思，指的是基督的再临那一天。保罗的意思是要提摩太按照他的嘱咐行，好迎接要来的基督，在他的国度里做个好公民，做个无愧的工人。
这三点是使徒保罗传授给提摩太的生命力的导向，用这三件事激励提摩太在侍奉的热情上加温再加温，直到他见主面的那一天。当然使徒保罗他用这句话来嘱咐我们，来激励我们，也要我们的侍奉的热情也要不断的加温再加温，直到我们走完这世上的道路。第二件事情，热情，这是有效事工导向，这是加温的传道精神与装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讲了一个很切实而且很重要的话，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做三件事情：责备人、警戒人，还要劝勉人。在传道的事上，保罗命令提摩太两件事情，这一节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段与后半段。前半段说什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职责是传道，保罗说传道不是不能受到时空的限制，不能受到量的限制，更没有方法的限制。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都要传，也就是说无论方便不方便都要传，不管机会好不好都要传，不管时机对不对都要去传，都要把握时机，制造机会来传道，叫做无论得时不得时，而且怎么样，总要专心的来传。这是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总要专心的来传。我们教会有一个美誉，这个美誉是我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也许我们每个人不能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但是我们把我们有的坐在做这个宣教事工上的时候，我们来支援在前方的那些为主派上的这宣教师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那么后半段说，在传道的事上，保罗在三方面来命令提摩太。第一个要怎么样？要责备人，要责备人，这是使人觉察到自己的罪，应该讲的话，这个责备是真理的责备。第二要警戒人，这是提出警告，比责备更严厉，向人指出危险，使人知道知所警惕。第三个是要劝勉人，这对那些现在沮丧灰心冷淡的人说的，我们要鼓励他，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保罗就用这三件事情来劝勉提摩太：责备、警戒、劝勉。我想在神的家中，我们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关心他，因为我们爱他，所以就因为爱，因为关心，就有更多的责备、跟警戒和劝勉，不是恶意的，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是为了预备我们将来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能够顺顺畅畅的。那么要怎样责备人、警戒人跟劝勉人？保罗说要怎么样？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忍耐是什么意思？是不管别人怎样固执不讲理，怎么样无理，怎么样批评，我们仍然要怎么样？要有恩慈，绝不被激怒，不放弃，要非常 faithful 的传，直到那人悔改归正。那么用各样的教训是借着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不是一成不变，是板板的方式，要把全辈的救恩传讲，因为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总之这么告诉我们，责备、警戒和劝勉的结果应该像什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被医生动手术一样。你知道当你要动手术的时候，你心中害怕不害怕？害怕，因为我们固然让病人感到害怕痛苦，你要动刀，但是另一方面，病人也当因为除去病痛而心存感激，心存感激。第三是劝勉，传道行政导向的调整与部署，传道行政导向的调整与部署，这是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勉励年轻的提摩太要培养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什么是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就是不管情况多么不好，要保有不灰心的热情。一个热情的人要怎样证明他的热情？就是给他遭遇挫折，挫折感有时让一个人心灰意冷，这是测验一个人的抗压力有多强，最有效的方法。但挫折感有时候也能提升一个人的热情，如果他的行政导向够坚定的话。这边使保罗告诉我们说，提醒提摩太在末后的世代当中，人对真道的几种反应，就这是六种反应：厌烦、耳朵发痒、随从自己、增添好多师父。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 smartphone 拿出来，我们一打开一搜寻，什么都有，但那些不是师父。我们最终要回到哪里？神的话语当中。而且怎么样？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末世教会的景象。那么什么是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1995年电影界最大的新闻之就是，曾经演过超人系列电影的好莱坞著名的影星叫克里斯多夫李维。这个人他喜欢骑马，但有一天他骑马他摔伤了，导致他从那肩膀以下瘫痪的一个不幸的事件。那李伟他所饰演的这个超人是来自外星球，以保卫地球、打击罪犯、伸张正义为职责的英雄。在你影片当中，他是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恶人闻风丧胆，好人引尽期盼。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险境，凭着他超人的耐力和决心，每次总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总是化险为夷。然而让我们看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李伟没有这么幸运。当他从马的背上摔下来以后，他伤到了脊椎，因此昏迷了好长一段时间，连医生都对他不抱希望了。但是李伟的妻子和孩子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天天的在一旁照料，在他的耳边对他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请你醒过来，我们爱你，希望你能够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而且全世界的影迷也纷纷去信来鼓励他们。终于有一天，李伟他苏醒了。醒来后的李伟，他恢复的速度果然异于常人，那可能是因为他是超人吧。虽然在肩膀以下仍然瘫痪，但他却保持着极乐观的态度。他感谢全球影迷的关心，他更感谢上帝赐给他最爱他的家人。在出事半年之后，李伟回家了。当时他给全世界的话是，等着他将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荧幕上去。这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工作热情。但我们知道，到2004年，也就是他摔伤以后的九年以后，他病逝了。这个是第四是叮咛，包容力导向的提升与操练。保罗对提摩太有个很重一重心肠的叮咛，而且是包容力导向的提升与操练，这是贯彻职分与职守的热情。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最后保罗叮咛提摩太要在四方面来尽忠职守的热情。第一，他必须凡事谨慎；第二，他必须要忍受苦难；第三个，他必须做传道的功夫；第四个，他必须尽他所领受的职分。尽他所领受的职分，就是说神给他的呼召，他的他要必须领受这个职分。就像我们今年一月一号，所有的执事们以及我们的团契负责人在这边签下名领受这个职分一样。保罗说，领受这个职分要怎么样？要谨慎，要忍受苦难，要做传道的功夫。如何做到以上几点？按保罗的看法，就是谦卑和顺服。奥古斯丁是西元四五世纪间的伟大的神学家，他在西元 426年所写的《上帝之城》，在历经15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的政治和神学的论著经常引用他的名言。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如果没有正义，政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正义，那么政权会是什么呢？不过是有组织的强盗罢了。不过是有组织的强盗罢了。”有一次，一个久仰他圣名的人来问他：“身为基督徒，第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身为基督徒，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事情？”阿古斯丁回答：“谦卑。”那个又问了：“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呢？”阿古斯丁还是一样回答：“谦卑。”那第三个人他又问了，阿古斯丁仍然回答没有变：“谦卑。”为什么是谦卑？那人不解。阿古斯丁的解释是：基督徒必须由谦卑起到谦卑止，从谦卑开始到谦卑结束。因为稻麦越成熟，其穗越下垂。这是保罗他当年提醒提摩太的谦卑，也是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2章5节到11节他所说的话：谦卑，谦卑。在边林波老弟兄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有一段话我非常的感动，我想在这边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说：“真正的传道人，他们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是遵照上帝的托付，一心一意，始终如一的在传扬上帝恩惠的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他们解救了许多的患难中的人，自己却常在患难之中。他们使许多人得到了自由、喜乐、丰富，自己却常在迫害、困苦和贫穷的生活中。他们职分是从上帝所领受的，所以只知对上帝尽忠，对人的批评、赞扬或嘲笑是毫不在意的。自有教会以来，天涯海角、穷乡僻壤都有他们的脚踪，在人看来，他们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他们却是世上不配有的人，而同时又是世上不可少的人。在一个书签上，我读到这样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一条年轻的生命，一条充满热情的生命，当在为凋敝前找到一处可燃烧的祭坛。使徒保罗加温的生命热情展现在 EPAI 的四个层面：第一个，传授生命力导向的传承，这是侍奉热情加温的传授；第二是热情 有效的事工导向，这是加温的传道精神与装备；第三个是勉励传道行政导向的调整与部署，这是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第四个是叮咛包容力导向的提醒的提升与操练，这是贯彻职分与职守的热情。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穿过历史的走廊。2000多年前，当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相信当提摩太在读这样的信的时候，他心中受到极大的激励。主啊，不单单是提摩太，21世纪的今天，他们在读这些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但读到了使徒保罗的心，我们更读到他爱主的心，以及他为了侍奉你那种加温的热情不断提升的心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一个寒冷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在主里面侍奉的热情不断的加温再加温，直到你跟我们说：“好啊，好的管家，好的仆人，我欢喜你们。”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来遵行你的话语。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来唱三律颂。
赞美山神万福之根，
地上圣灵当赞主恩，
天上万军同赞主名，
赞美圣父圣主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